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平壤表示国际专家可参与关闭导弹发射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文金会成果令人激动，美中两国贸易冲突再次的升温，现在美国国会有什么反应呢？那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再加征关税的做法是不是会起到了制衡中国的预期目的呢？还是说让贸易摩擦升级最终损害美国自己呢？这些我们的节目中有详细的介绍。还有报道说美国下令中国两大官媒驻美分支机构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韩朝领导人第三次峰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称金正恩在峰会上做出的承诺令人激动。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举行了一对一的会谈，并且签署了一份协议。后来的联合记者会上，文在寅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半岛去核化的具体步骤。他说朝鲜答应在有关国家派出的专家们参与之下，永久性关闭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以及发射平台。金正恩在记者会上说，两位领导人同意从朝鲜半岛上移除所有核武器与核威胁。韩国总统府就文金协议发表的声明说，朝鲜答应在美国依照朝美6月12日峰会宣言的精神，采取一些经济激励措施之后，平壤会采取进一步去核化的措施，包括永久性的关闭宁边核设施。美国一直表示，在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之前，不会放松对它的制裁。由此看来，美国跟朝鲜在落实去核化的具体程序和步骤上依然存在分歧。由于这些分歧，美朝去核化谈判目前仍然停滞不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指责北京因为美中贸易争端向平壤施加压力，干预了朝鲜跟美国的核谈判进程，北京拒绝接受这项指责。文在寅一天前抵达平壤，开始他跟金正恩几个月来的第三次峰会，目的是具体落实板门店宣言中的各项主要协议，包括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以及推动落实半岛无核化。两人今年4月底在板门店举行了历史性的首次峰会，并且签署了板门店宣言。韩联社的报道说，在第三次文金会期间，韩国跟朝鲜的防长星期三在平壤签署了一项全面军事协议，目的是减少南北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意外冲突。那么韩国总统文在寅率领由来自政府、企业还有文化界的50多人组成代表团到了平壤，参加3天的朝鲜半岛南北峰会。这是文在寅总统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三次面对面会谈。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那么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抵达朝鲜首都平壤，与金正恩开展南北第三次会晤。文在寅呢将在朝鲜停留3天，这是11年以来韩国总统再次造访朝鲜首都。中国外交部积极评价了朝韩领导人这次会晤。发言人耿爽说，中方作为半岛近邻，乐见南北对话，落实板门店宣言，实现半岛的无核化。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中方将继续支持半岛双方改善关系，为早日实现半岛和东北亚的长治久安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不久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推迟了平壤之行，美朝关系呢似乎陷入了停顿。金正恩后来致信特朗普，希望再次见面。目前金正恩已经接受了普京的访俄邀请。那么朝鲜与有关各方呢频频互动，而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 北京对于朝鲜问题是低调处理。最明显的例子是金正恩三次访华会见习近平，但是习近平呢至今没有回访。之前呢盛传习近平有可能出席朝鲜建国70周年庆典，也就是上个星期啊，最终呢却只派出了中共的第三号人物栗战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三次见面了。除了希望能够找到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途径，避免两韩之间发生冲突，也希望因此促进朝鲜跟美国举行去核化的对话。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呢我们连线，也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所做的详细介绍。
是，首先想请教，就是美国政府对于这个朝鲜半岛这次朝鲜和韩国这次的峰会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说明呢？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当中表示，美国乐见两韩对话，美国也会继续就此和韩国密切磋商。那么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美国是否认为朝鲜半岛去核化的速度呢，也以同样的速度在进行。对此诺尔特表示，美国所希望的是看到朝鲜半岛最终的去核化。那么他也呼吁呢，平壤政府要尊重并且落实在新加坡峰会当中所做出的承诺。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见了面。晚些时候呢，他在国务院和韩裔的世界银行总裁会晤。那么九月份，联合国的大会呢将在纽约登场。那美国呢是今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务院今天宣布，蓬佩奥国务卿下个星期四将主持一场部长级的会议来讨论朝核问题。蓬佩奥国务卿的立场一贯非常明确，那就是呢，各国应该明确地落实联合国决议案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因为对朝鲜施压是让朝鲜达成最终去核化的关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蓬佩奥国务卿怎么说。
美国一如既往地致力于继续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特朗普总统努力说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必须完全实现朝鲜半岛的最终无核化。我们认为落实安理会决议案是达到这个目标可以让金正恩改变策略，为朝鲜人民提供更美好未来的关键。它可以让全世界看到金正恩如何采取战略转变。
美国并且关注两韩峰会。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蓬佩奥国务卿呢就已经和韩国的外长通了电话，双方都同意呢两国将继续密切磋商讨论两韩之间的关系好转，互相设立办事处联络处，还有就是朝鲜推动无核化的进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是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宣布，9月24号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10%的关税，明年1月1号将税率提升到25%。对此呢，中国也做出了反应，对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那么，美中两国贸易冲突再次的升温，美国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所做的介绍。
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在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间宣布呢，将在一个星期之后对来自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这个产品加征10%的关税之后，中国对此也立刻做出了反击。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快速加剧。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二还表示，中国多年来在贸易领域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不能再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须要采取行动。而对中国的商品加征新一轮的关税， 会是别无其他选择的做法。美国国会对此呢也是极力的关注，虽然国会方面对于中国在贸易行为上有许多的不满和担忧，也认为中国有必要调整贸易政策，但对于特朗普总统选择用关税的做法来解决问题也有不一的看法，有议员表示完全的认同，也有议员持的是比较不支持的态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于美中之间的关税冲突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回应。
Well, I guess I'm concerned. I mean, I think this is being misrepresented.
我担心这有点被扭曲了。我指的是，这其实是在对美国人课税。我想我一直担心的还有中国占了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便宜，他们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他们强迫我们的公司以知识产权来换取他们市场准入，这些都是真的。我担心不止这些，我们还有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是，我们就像是突然睡醒了，但没有概念或者理由我们要这么做，就是准备好随时开打。
rhyme or reason to what we're doing. It's kind of a ready.
Well, I don't know of any other alternative at this point.
我不知道除了关税，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其他选项。中国基本上在我们国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却对我们和我们在中国的企业做出重重限制。我们花了30年、25年，这个世界花了25年试着改变他们，让他们遵守规矩。但最终你必须采取行动。我不认为其他选项会奏效，因为谈判是没有用的。
很明确的，我们有很合理的理由抵抗中国的贸易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不同意的是特朗普政府执行贸易政策的方式。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和贸易伙伴谈判，通过正常的过程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一种升高关税的氛围。
我们也听得出来，即使是共和党的成员呢，也有议员担忧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关税政策呢，没有出台一个具体的应对措施。那么我们也进一步询问呢，这个议员是否认为关税是有效的工具，能够使得中国改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柯克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关税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当你使用关税手段时，你应该清楚说明我们希望某些行为的改变，但我没有看到特朗普政府这么做。
我们也知道呢，中国对于美国所采取的关税措施也做出了反击，并且表示中国加征关税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遏制贸易摩擦升级，是对美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回应。那么中国外交部还批评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不诚恳。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则是回应中国的说法实在是太讽刺了。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议员怎么说。
中国指控我们在谈判过程中不诚恳，实在太讽刺了。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跟任何人进行过有意义的谈判，因为他们从来没被逼着这么做。过去20年来，每个人都假设，当中国变得富裕繁荣，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行为会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但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地看到，这并没有发生。那样的假设是错误的，我们正在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
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稍早也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谈判，而何时能够进行谈判呢，则是取决于中国。那么罗斯部长还提到，他希望新的关税最终能够带来建设性的对话。对此，卢比奥参议员呢也表示，他希望关税能够对中国构成足够的压力，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中国的贸易行为。以上就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宣布对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美中贸易战再次的升级，北京方面的反应如何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美国这次对数额如此巨大的中国产品来加征惩罚性关税，那么中方到目前为止是怎么样来表态？而且我们知道就在这几天，一些跟经济改革，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国际贸易相关的活动在北京举行，那么这些分析人士还有外商又是怎么看待美中贸易战还有中国的国企改革的呢？
特朗普宣布呢，从9月24号起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价值的这个商品加征10%关税，到明年1月1号，也就是圣诞节新年节假日过了以后呢，关税将升到25%。 他说如果中国针对美国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他就这个还要将对这个额外的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那么特朗普声明说，希望这个贸易状况呢，最终由他和中国的习主席解决。他还对习表达了敬意和好感。那么中国商务部对美方的这一决定是深表遗憾，说中方将不得不进行反制。今天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耿爽也做出了类似的表态，我们一起来听。
针对美方的举措，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来坚决地捍卫我们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维护全球的自由贸易秩序。同时，正如刚才你指出的，美方的这一新的举措也给双方的磋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采取何种措施反制的时候呢，耿爽没有说明，只是说将会在适当时间公布。他还表示，美方的所作所为没有体现诚意和善意。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对于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层层加码，北京呢也不甘示弱，表示要采取反制措施。那么刚刚参加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天泽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盛红认为啊，中国政府也承认市场的基本规则，其中呢就包括公平贸易原则。他指出，美方提出的要求就是公平贸易，但是为什么中国跟美国谈不拢？他表示不解。盛红说，希望中美能够谈成，避免贸易战升级。他说，贸易战对于中国官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对经济结构改革和未来发展是一个机遇，对壮大中国的民营经济和改善民生有利。对于中国官方继续改革开放的说法呢，盛红今天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这种政治正确表态在国际上很好听，但是需要落到实处，不能光说不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盛红的评论。
最简单，比如说你美国抱怨说中国的网络不开放，你就让这个 Twitter 和脸书过来嘛，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做一两个样子，你可以开放你的石油市场，你可以开放你的电信市场，是吧？你可以开放你的银行，做几个例子，这个最能说服人的。老在这空谈那些口号是不行的，到现在为止其实说了这么长时间的继续开放，继续开放，开放什么了，是吧？最核心在这儿，就是大家问，那么到底开放什么了？我们都不知道开放什么了，在中国国内都没有开放，是吧？民营企业都进不到那些垄断行业，怎么继续开放的呢？
另外，今天中国美国商会发表声明，表示反对特朗普当局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认为这将对美国在华企业造成伤害。另外呢，刚才新闻也提到，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啊何墨池，今天在这个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呢，美中贸易纠纷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不够，国企垄断市场。他说中国需要改进做法。同时呢，美方呢也美方只靠加征关税的做法呢，也不利于解决问题。他说，美中双方的贸易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同时需要中国方面的实际行动。最近关于中国的经济形势、消费降级、国进民退的讨论呢是非常多。中国政府呢多次表示，中国有能力应对贸易战，不怕打贸易战。但是呢，很多报道认为，贸易战对中国当局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所长李伟，今天在中国官媒央视上评论说，中国将以更深入的改革、更大的开放来对抗贸易霸凌主义。美中贸易谈判呢已经进行了4轮，贸易战呢不仅没有降温，反而持续升温。不过路透社报道说，苹果公司一些产品呢将被豁免，不在美国加征关税之列。美国最近再次提议双边谈判，主管经济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如何接招？还有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不会出山救火，有待观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对于
正在升温的美中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对美中贸易谈判一直是抱持开放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的时候在白宫会晤来访的波兰总统杜达时，被记者是问到了美中贸易的问题。他呢是表示，中国多年来在贸易上占了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再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须要采取行动，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的关税是别无其他的选择的做法。不过他也表示，美国一直都对贸易谈判持开放的态度。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re.
我们会看看接下来的发展，但是我们与中国之间取得了很多进展。中国想要过来谈，我们也一直都对会谈持开放态度，但是我们不得不做些什么。我们和中国之间有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巨大的贸易赤字。
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呢，是宣布将在9月24号的时候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10%的关税，在明年1月1号的时候将税率提升到25%。那我们知道，美国之前已经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了关税，中国呢也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了报复性的关税。在特朗普宣布新的关税之后，中国财政部网站在星期二的晚间是发布公告称，中国决定对美国原产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实施加征关税的措施，并称这是美方一意孤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特朗普总统此前是表示，他眼下并不急于寻求跟中国达成协议，但是中国急于寻求跟美国达成协议。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早些时候向中国发出了谈判邀请。此前有消息称，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刘鹤、副总理刘鹤可能于本月底进行新一轮的谈判。彭博新闻社报道说，如果华盛顿在已施加的关税之外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北京将取消谈判。那华尔街日报星期天的时候是援引一名中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中国不会在被枪指着头的时候谈判。美中两国前几次接触都没有就结束贸易战达成引人注目的成果。特朗普政府曾多次表示，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为了改变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但是，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意愿做出改变。在中国表示对美国再加征关税的措施进行报复之后，特朗普总统是在推特上说，如果中国报复美国的农民和工人，他会立即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那么他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不过他同时呢也是表示说对贸易会持开放的态度。在美国的华盛顿智库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专家加里哈夫鲍尔呢，他看来，特朗普总统说对贸易谈判持开放的态度呢，是表明他在贸易问题上有一点点的软化，但是局势的之后的发展也不太好说。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guess there's some chance that the negotiations during the next.
我猜测从现在到一月的未来3个月里，可能谈判会达成一些让步，让贸易冲突减缓。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昨天表示，如果中国报复，他将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报复了，他们会报复的。特朗普总统就会列出另一份清单，然后举行公开评论等等。这种发展方向不是令人高兴的，但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
哈夫鲍尔是说，中国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但是是怎么样的让步才能达到美国的要求呢？他说，这是特朗普总统决定的，外界很难预测。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就在星期一，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在原来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加征25%关税的基础上，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10%，来惩罚跟纠正中国对美国多年来实行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星期二，北京晚上时间9点、8点，中国财政部的网站发出公告说，中国决定对美国原产的大约600亿美元商品实施加征关税。 那么现在来看看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是不是会引起而且会起到了制衡中国的预期目的呢？还是说会让贸易摩擦升级，最终损害到美国自己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所做的分析。
这一次呢，美国目前的这个征收的关税率是10%，但是到明年1月1号以后会上调到25%。为什么要做这种有步骤性的征税？
对，其实这次这个2000亿美元这个关税的措施，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阶段的一个公众的一个评论期。那我们知道这个评论期是持续了6个星期。那后这个评论期过了以后呢，我们应该知道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举行了6天的一个公开的听证，当时也有很多的这个美国企业界的这个代表出席听证会。应该说把这个关税原来定的这个25%这个水平的关税呢，是下调10%，是在广泛的征集了这个各界的美国各界商界的这个意见之后，然后呢进行了一个调整。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考虑到这个美国马上就要在这个10月份、11月份、12月份进入一个消费的一个季节，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主要的这个holiday season， 就是这个节假日期间会到来，就是感恩节是一个，有一个黑色星期五，接下来还有这个圣诞节的购物期间。所以美国政府的考虑就是说，不要让这个大规模征收关税去影响美国消费者这样一个带来的一个反弹，这就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就是在9月初的时候，实际上白宫就已经暗示呢，就是说他会大幅度的征收加征这个关税这么一个措施。但是当时由于我们知道，当时就是纽约时报那个匿名的那个一封匿名信，就是攻击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个这个匿名信呢，是导致了这个等于是美国国内的政治议题影响了这个关税进展的这个推进，所以才导致现在这次这个关税呢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出台。但即便如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就是这次关税出台的时间是实际上是非常的紧凑的。那么这次20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的关税，据我的在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查证来看的话，是涉及到5000多个这个税项。那这次这个经这个整个这个这个过程呢，是只持续了2个多星期。那么如果是我们回顾到上一个500亿美元的那个关税的那个征求公众意见期，是远远的高于这次的。那么应该说，还是特朗普政府还是很快的把这2000亿美元的关税的这个措施呢是提了上来。
嗯，是。刚才你提到就是美国的节日季节要到了，感恩节圣诞节，所以这看来增加关税是会对美国消费者带来很大的影响，会商品会涨价。那么会对中国这个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只是预期会涨价，但具体因为这个提高10%这个关税的税不是那么高，对于中国来说影响，其实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来看的话，就很多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学家去分析，根据这个数据去分析来看的话，应该说影响也不是那么大。因为一个是这个税率不像之前预期的25%那么高，是10%。我们考虑到这个因为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的话，这个中国的人民币的汇率对美元的汇率是持续的出现了这个走低的情况，跟那个6月份的这个时候相比的话，这人民币的汇率大概跌了6%到7%。那考虑到这个新一轮关税上来以后，也可能人民币会继续的走低，这样的一来的话，这个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它实际上对这个中国商品的物价恐怕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呢，这个关税加上去以后，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者，包括对中国股市、中国汇市的影响，这个消费者的信心，还有公民对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信心，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股市是从这个现在已经跌到了这2015年股灾以来的一个更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是民众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的增长的一个信心是有一定的冲击。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那特朗普总统增加这个关税，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要让这个制造业回到美国来。那你觉得这有可能吗？因为美国的公司本来去中国、去东南亚，就是为了要找这个低成本的劳力市场。那现在在这样做，会不会违反所谓的自由经济这样一个规律？
其实这样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个特朗普总统本人呢，他其实包括他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经济的顾问，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个纠正不公平贸易措施， 不公正贸易做法这种方式呢，希望这个美国的这个重新重振这个美国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地区是存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铁锈地带，那就是很多的这个产业工人失业。那这也是这个当时特朗普总统竞选的时候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竞选承诺，就是把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就业机会带回到美国来。那么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导致了这个美国这个产业就制造业这个工作岗位流失的这个情况是变得越来越严重。那这是特朗普总统主要他要兑现的一个主要的竞选承诺之一。那他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这些大量的这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能够重新从海外，特别是中国，重新回到这个美国来。但是到底会不会企业真的这么做，我们还有待观察。当然我们的确也看到现在由于美国经济形势非常好，再加上美国的减税措施，的确很多的这个企业是现在在逐渐的把这个生产还要把一些工厂是重新开设到了美国。
那么美国的业界对这次新的关税有什么反应呢？
应该说业界还是对这个关税的措施是非常的不满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商业行业协会啊，包括美国的一些商会，包括美国在中国的企业的这个商会，都是发表声明表示对这个关税大幅度就是大规模的提这个征收关税这个措施是感到非常的不满。那么认为是影响了他们的这个利润，影响了他们的生存，影响了他们的这个特别是在中国部署的这个常年部署的这个产业链。所以企业界是很不满的。而且企业界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这个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不公正的这个贸易措施、贸易做法，比如说强迫性的这个技术转让，比如说这个有限制这个美国企业、外国企业在中国自由的竞争，是存在种种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加征关税实际上是一个两败俱伤的这么一个手段。那么也使得很多这个无辜的企业，比如说因为白宫的说法就是说，因为在知识产特别强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比如在窃取这个强制技术转让方面是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很多跟美国在中国的这个企业，还有美国很多美国跟中国做生意的这些企业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们可能从事的这个领域不涉及高科技，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在这场贸易战中是无辜的牺牲品，这就是商界的看法。
对，我知道在美国的很多这个制造业这种，它是在一些寻找一些劳力低价的一些市场去生产，原来中国也是这样，那它可能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劳力上升了，它可能会到东南亚或者到其他的国家去寻找劳力市场，就是说让他们搬回来。你刚才提到有一些公司搬回来，可是要达到这个制造大量就业机会这样一个效果，有多大的把握特朗普政府？
应该说这是一个，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或者特朗普总统本人一个很一个目的，或者说一个目标，也是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雄心壮志。到底这个企业能不能回流，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这个长期的这个系统性的中国在贸易方面系统性的不公正做法，的确是伤害到了美国的这个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到昨天这个白宫的这个声明，就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声明，也是强调，就是说如果长期维持下去的话，这种目前的这种贸易结构，目前中国从事的很多不公正的这种贸易做法，如果从长期来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对美国经济是有很多的这个危害的。所以美国政府也希望通过这个关税措施继续给北京施压，希望双方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对，前面的报道也提出，特朗普总统对这个双边贸易谈判还是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那您觉得这个贸易战会如何的落幕？这样的贸易战会持续多久？
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应该说是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这个贸易战应该是大规模的升级，因为这个一下子就是涉及到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再加上之前的500亿，就达到几乎是占了这个全部这个中国对美国出口量的这个一半。而且特朗普总统本人也表示哈，如果一旦中国就是采取这个报复行动，马上就会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 开始这个启动这个加征关税的一个措施。如果最后这个267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也加上去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全部中国输入美国的商品都要面临这个关税的这个惩罚。所以应该说，这个贸易战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还看不到尽头。应该说，双方这贸易战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升级。
嗯，那现在中国在星期二立刻做出了这样一个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宣布，要对美国增加这个关税。那这样的一个措施的话，会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说，特朗普总统本人已经就是说，实际上是给北京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说如果你要是报复的话，如果你报复的话，我们马上就立即就对这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就是启动这个程序。我们知道启动这个程序也是要花一定的时间，要走一定的程序，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听证，等等等等。所以应该说，我们还未来怎么发展，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星期一，美国宣布再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10%的关税。那么星期二呢，全球股市看来呢，对这个消息反应淡定，表现平稳。而中国官方媒体则是一如既往，对美国再度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消息淡化处理，反应低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路透社星期二9月18日从伦敦发出报道，其标题是谁害怕一个大型的贸易战恶斗，貌似世界股市不害怕。星期二，亚洲国家股市基本上都以上扬状态收盘。在美国对中国加征新的关税，美中贸易战再度升温，世界股市反应淡定之际，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当局似乎害怕贸易战，而特朗普总统则好像是享受迄今为止的贸易战成果。上个星期四，在酝酿宣布再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输入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没有感到要与北京达成协议的压力。他说，他们中国方面有压力要跟我们达成协议。我们的市场在猛涨，他们的在崩溃。我们很快就要收到几十亿美元的关税，并在国内制造产品。自美国7月6日开始对中国几百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以惩罚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中国对美国长期以来的包括盗窃和强夺知识产权、设置市场准入壁垒等等不公平贸易做法以来，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对世界媒体所说的美中贸易战进行了明显的淡化和低调的报道。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外贸和投资推动。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以惩罚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对中国经济有重大的影响。但来自中国的许多迹象和报道显示，中共对中国媒体下达报道指令，要求对美中贸易纠纷保持低调，也不能用贸易战这个词。9月18日星期二，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没有任何关于美中贸易战及美中贸易争端的消息。早些时候，美国已经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特朗普总统称，他也在考虑再对来自中国的2670亿美元的产品再加征关税。自7月6日，美国开始对来自中国的数百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以来，中共当局及其控制下的媒体对美中贸易战采取了一种在观察家们看来是又摇摆又分裂的应对措施。一方面，中共当局下令中国媒体不准大力报道美中贸易战问题；另一方面，中共当局先是放出狠话，声言要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奉陪到底，然后又突然放软口风，只是表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做法感到非常失望，希望跟美国谈判解决问题。 近几个星期来，中国当局又称有能力跟美国进行长期的对抗性贸易战。虽然在应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做法问题上口风几经变化，但中国当局对中国公众的宣传策略则始终相对一贯，这就是尽力淡化跟美国的贸易纠纷，尽力少让中国公众知晓有关的争议及其来龙去脉。早些时候，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援引中国媒体多个消息来源的话说，他们被中国当局告知不得过分报道跟美国的贸易战问题，对贸易战与中国股市下跌、人民币币值下跌和中国经济疲软的关联更是要极端谨慎。在报道股市下跌或者是人民币汇率下跌时，不能在标题上用贸易战这样的字眼。9月1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的大标题是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制造，习近平向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致贺信，栗战书在浙江就加强地方人大工作调研，辽宁着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纪念杨敬仁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长江生态画红线。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有关于俄罗斯的一些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非常认真地考虑在波兰建立一个美国军事基地。正在美国访问的波兰总统杜达建议，这个基地可以叫做特朗普堡。那么，波兰总统星期二在华盛顿再次敦促特朗普总统考虑在波兰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美国军事基地。自从俄罗斯从邻国乌克兰并吞了克里米亚之后，波兰一直对俄罗斯充满戒心。特朗普总统说，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波兰总统的时候，波兰总统杜达表示可以为建立军事基地提供200多万美元。杜达总统在跟特朗普总统会谈后，看来对于建立美国军事基地的问题充满信心。他说，他笑着对特朗普总统说，非常希望在波兰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美国军事基地，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特朗普堡。杜达总统表示，他坚信这是可能的。那么谈到了俄罗斯的金融官员最近批评说，中国的很多商业银行纷纷的回避为俄罗斯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他们拒绝为俄罗斯客户开设账户，也拒绝提供转账支付服务。分析评论认为，中国变相加入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西方制裁之下的俄罗斯正变成有毒资产，让人敬而远之。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几天前在哈尔滨所举行的2018年中俄金融合作圆桌会议上，俄罗斯中央银行驻中国代表达尼洛夫说，许多中国银行以害怕遭受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为由，拒绝为俄罗斯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由俄罗斯政府主持出版的官方大报《俄罗斯报》报道，达尼洛夫在发言中表示，那些被列入美国和欧盟制裁黑名单的俄罗斯银行或是个人，如果遭受中国金融界的限制，可以理解。但是很多中国商业银行对那些与制裁没有任何联系的俄罗斯客户，也同样不愿意提供转账支付服务。达尼洛夫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对俄罗斯客户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在转账支付时，俄罗斯客户的付款和收款或是被延误耽搁，或是中国银行界干脆拒绝提供相关服务。达尼洛夫认为，这可能同中国金融界扩大了对俄罗斯客户的限制措施有关。他呼吁应该针对中国商业银行做更多的解释和说服工作。 在会上发言的俄罗斯银行联盟副主席科兹拉奇科夫说，由于受到制裁的压力，中国的商业银行甚至拒绝为俄罗斯客人开户，这使俄罗斯客户在一开始时就遭遇困难。他呼吁中俄金融界应该寻找解决之道。俄罗斯一家主要的金融互联网媒体说，双方寻找解决办法已经有三年多了，但问题依旧。因为早在2015年时，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副总裁索洛维耶夫就曾批评，西方制裁俄罗斯后，中国银行界大大减少了对俄罗斯的贸易参与，同俄罗斯银行业界之间的一些合作业务也被取消。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商界和金融界曾经一度希望转向中国寻求贷款等方面的支持，以此弥补西方制裁造成的损失。但俄罗斯媒体认为，俄罗斯原来还曾希望依靠中国的帮助对抗西方制裁，但现实非常严酷，俄罗斯的这一幻想已经破灭。虽然中国形式上没有跟随欧美对俄罗斯制裁，但中国的举动等于变相加入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金融分析人士朱可夫斯基说，中国银行业非常关注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他们都不愿意因为俄罗斯而惹麻烦，怕引火烧身，自己也被制裁。朱可夫斯基说，要知道中国的许多商业银行也是商业机构，他们经商放贷，他们并没有特别的紧急需求，比如必须依赖像俄罗斯这样的借贷客户，他们当然感兴趣做俄罗斯的生意，但没有俄罗斯的话，他们几十年来也一直过得很好，所以中国的银行业都不愿意冒险。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普京当局涉嫌干涉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今年春季发生的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被指控试图毒杀在英国定居的前间谍和他的女儿，这些事件都导致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展开一连串的制裁行动。制裁行动波及许多方面，也包括金融领域，比如限制俄罗斯在金融市场举债贷款等等。美国国会议员也起草了一些新的制裁法案，涉及禁止购买俄罗斯的国债，或是禁止俄罗斯国有银行在美国开户等等。许多新的制裁虽然正在路上，一些制裁措施未来是否能够落实实施也是未知数，但俄罗斯的股市最近因为制裁行动持续动荡，卢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一直下跌，俄罗斯资产更成为有毒资产，让人们纷纷回避。几乎在哈尔滨举行这次会议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俄罗斯远东出席了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并会晤普京总统。中国军队也参加了冷战后俄罗斯所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军演。这次中俄金融圆桌会议所讨论的主要议题是搭建两国企业合作平台。中国官方对俄中金融合作仍然乐观。中国官媒在报道这一活动时认为，中俄金融合作前景广阔，动力强劲。中国高级外交官最近还表示，俄罗斯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中最重要的伙伴。俄罗斯官方所描述的俄中合作画面同样与现实存在差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显示他对普京的信任。佩斯科夫说，习近平在俄罗斯感觉非常好，远东地区对习近平特别重要。普京与习近平这次会晤时都提到，继续推动扩大两国的经贸规模，要使两国经贸额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下令中国两大国家媒体在美国的分支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作为美国官员加大力度抵抗外国在美国影响力和巩固他们对中国一系列政策的立场的努力的部分做法。
两家被要求注册的媒体是新华社，还有中央电视台的海外平台中国环球电视网。法律依据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去年11月，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美国的分部，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之下，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去年11月的年度报告中，敦促让中国国家媒体驻美人员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今年1月，一组来自两党的参议员曾经致函司法部长塞申斯，要求司法部研究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是不是适用于中国国家控制媒体驻美分支。在华盛顿的新华社分部、中国环球电视网还有中国大使馆对此都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在另外一方面，上个周末，中共当局向各级机关还有院校发出通知，要求全民收看官媒《反台湾间谍行动》报道。报道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开展的2018雷霆行动已经破获百余起台湾间谍案。连日来，各地地方媒体也纷纷的报道本地的台湾间谍案例，一时间呢，找间谍、抓特务成了全民运动。当局称，雷霆行动是要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提高国家安全保密意识以及反间谍能力。但是呢，有评论认为，在美中贸易战、中国国内社会事件频传的时刻，当局是想借抓特务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维持饱受冲击的政权。中共抓特务究竟是保国家安全呢，还是保政权稳固呢？这个雷霆行动是抓间谍呢，还是抓异议人士呢？一场新的大整肃是不是即将到来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郑玉文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副教授曾建元，另外一位是中国时评人士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那么谈到了怎么看待中国官方大张旗鼓的要抓台湾间谍的行动呢？对此，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副教授曾建元他说，中共是以抓间谍之名加强社会控制。他说，
台湾间谍的问题啊，其实并不是如中共所讲的这么的严重，它反而是什么？它是利用台湾间谍这个名目呢，来加强共产党啊对于中国大陆社会啊的控制，以及对思想的这个控制啊，所以在利用这样一种方式呢，这个强化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啊互相一种监视啊的这样一种机制，所以我想这个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
那么要求官方媒体并且出动全民来看节目的做法，在中共体制内或者是中共历史上是不是也比较罕见？那么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做这场运动呢？关于这个问题，时评人士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他说，这个雷霆行动实际上呢是宣传行动。他说，
确实这种情况确实很多见，值得探讨背后的原因。一般来说，但凡需要进行全民动员的事情，一般都涉及重大的国内或国际事件，但这一次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中共当局把这次2018雷霆行动说成是国家安全机关的行动，其实我个人感觉说成是宣传机构的雷霆行动更加合适。
中共之前也有过不少抓特务、抓间谍的行动，那么这场2018雷霆行动跟过去这类行动有什么不一样呢？小民他解释说，
这个行动我个人感觉确实它是一次精心设计的一个宣传攻势，它并不是针对抓具体抓间谍的，因为它这次所曝光的这些具体的案例基本上都是在2011年至2014年，也就是说，即便这些案例是真实的，也已经在多年以前就结案了。所以今天把它拿出来，应该是别有用心的。那么，但是我们可以注意一点，这次宣传的时候呢，它的很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主要的发案地点是在台湾宝岛内，而不是在台湾以外。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其他的国内也有其他省份报道的案例，基本上都是网络上的这种根本人不见面的这种形式的，所以这个案例跟没有什么特色。那么 中央电视台报道的这些案例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岛内，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它集中的焦点是在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也是陆生。那么这个集中在陆生身上，这个显然是很有点别出心裁的，因为大陆在台湾读书的学生人数微不足道，最高峰时期从本科生到硕士到博士加在一起也不过3000多人，2011年那些案例上只有900多个大陆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生。而这些学生派到台湾去的时候，我相信在去之前大陆的相关的安全部门一定给学生做过这方面的安全，上过这些课，这是一些常识。凡是这些到这些地方去的国家都会做一些这些的事先预防的教育，所以我不大相信这个群体会有这些说发生这些事情。特别是举的那个例子，一个18岁的机械专业的2年级学生，他有什么情报价值呢？值得情报机关费那心思吗？所以这个案例本身就不可相信。所以他这个举的例子显然是一种宣传的效果。那么他的目的，我个人以为还是在集中在用于污名化台湾的政界和军界，他很有意识在避免刺激在大陆以外的台湾的经商的或者投资的这些人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几位中国游客在瑞典旅游遇到麻烦，就会引发成两国之间的摩擦。另外呢，中国将军金一南他的说法也引起争议，请听海涛所做的介绍。
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瑞典发生的这起引起中国强烈不满的这个所谓瑞典警察迫害人权、迫害中国游客这样一个案件，他们事情的原委究竟是什么？
就是3个中国游客姓曾啊，他和他的父母亲然后到了瑞典去旅游，结果他们夜里入住这个旅馆时，发现他们要到明天下午才能够入住，按照他们预定的时间，结果他们就想在那个大厅里不走，结果最后呢大厅让他们走人，然后最后大厅把警方招来，警方就让他们走，他们还是不走，然后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然后警方就把这一家人3个人就从大厅里用一种这个比较就是把他们推出或者抬出了这个大厅，然后把他们放到警车上，把他们拉到一个10几20分钟远的一个这么一个地方，就把他们扔在那里去了。就这么前后左右就这么就一回事儿。但是这回事儿呢，由于这家人回到中国以后，通过自媒体的反应，然后通过中国外交部向中国外交部投诉，结果中国的外交部也说，中国的媒体也说，就是把它弄成了一个上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上级的上升到这个人权的高度。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民事纠纷，因为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的，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纠纷，引起了很多媒体评论，特别是网上网民有相当多的评论。
那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官方的评论，中国官方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中国媒体据报好像环球时报发表了2篇社评，那么他们都说了什么呢？
15号、16号就是昨天前天连续2天发社评，就是抨击瑞典，这个他一开始是抨击警察，瑞典的警察应该负全面责任，怎么怎么地。那么第二天发表社论，就是说啊，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的反馈，就是说是曾家人他也有问题，但是关键还是本质是瑞典警察问题，所以瑞典方面包括瑞典国家政府应该由此来调查，并且给中国这姓曾的三口之家做出道歉。而且同时呢，中国的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把这个事情引申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们批评，就是说在桂明海的事情上，你们瑞典怎么怎么抨击我们缺少人权，看现在你们自己怎么也是人权很非常不佳，而且标榜是你们是西方一个最高调的那个吹捧是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结果在这个事情上你们完全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就是把它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来谈这个事情，那么自然就引起了，而且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还出来接受采访，接受环球时报采访，专门提到这一点，就是这个问题是瑞典方面警察的问题，如果你们政府不管，那就是你们政府的问题。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解放军有一名 知名的这个将军，他叫金一南，他是中国媒体的一个知名的这个评论员。那么他在最近呢，他对他发布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合理性和斗争观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
因为谈到了这个瑞典这个纠纷，我们就想起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就是金一南将军，他是援引一个他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的时候，一个英国老教授给全班同学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到现在还有没有其合理性，然后大家都不说，他自己回答说，只要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还是还原了马克思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造反哪里就有暴动。但是这是一种反映了马克思早期的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斗争哲学。那么在现阶段的这个根本就没有市场，根本没有任何的市场，全世界只剩下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硕果仅存的这几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其中还有一半是挂羊头卖狗肉，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挂的羊头是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情况就是这样。在苏联解体之后，共产党国家基本上是垮台解体消亡了。